天人命的暴行。因为打抱不平，反被投入巴士底狱监禁了18年。出狱后，他的女儿 Lucy 却与仇家的儿子达奈坠入了情网。于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漩涡中，一幕幕家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里，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德瓦日太太和普罗斯小姐扭打在一起，普罗斯小姐紧紧地抱住德瓦日太太，令她动弹不得。德瓦日太太就伸手到胸前去掏枪，普罗斯小姐抬头一看，认出了那是什么东西，就一拳打了过去，打出了一道闪光，一声巨响，然后便是普罗斯小姐一个人站在那儿，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一切只发生在刹那之间，硝烟散去，只留下可怕的平静。硝烟就像那大发雷霆的妇女的灵魂一样，在空气里消散了。那女人的身子躺在地上，死了。普罗斯小姐被这情况吓了一跳，她怕得要命。她先是往楼下跑，想离那尸体远远的，去找其实找不到的人来帮忙。幸好她想起了自己惹下的祸的后果，就赶快停了脚步跑了回来。她十分害怕重新进了屋子，可是她仍然进去了，而且从尸体身边走过，取出了自己必须穿戴的帽子和衣物，然后下了楼，关上了门，上了锁，取下钥匙，又坐在台阶上喘了会儿气，又哭了一会儿，这才站起身，匆匆地走掉了。幸好普罗斯小姐的帽子上垂着面纱，否则她在路上怕是难免受人盘问的。也幸好她天生长相奇特，因此不至于像别的妇女给人衣冠不整的印象。她需要这两个有利的条件，因为她头发散乱，脸上留下了深深的指甲印，衣服也给东拉西扯弄了个乱七八糟，只能用颤抖的手匆忙地整理了一下。在过桥的时候，她把钥匙扔进了河里。她比她的保镖早了几分钟到达了大教堂。在等克朗奇先生的时候，他想了很多。他想，如果那钥匙叫渔网网住了会怎么样？如果鉴定出是哪家的钥匙又会怎么样？如果门打开发现了尸体会怎么样？如果在城门口把他扣下来送进监狱，判他个杀人罪又会怎么样？他正在满脑子的胡思乱想的时候，他的保镖克朗奇先生来了，让他上了车，把他带走了。普罗斯小姐问克朗奇先生：“
街上有闹声没有？”“
闹声，就往常的闹声。”
克朗奇先生因为普罗斯小姐的这个问题和他那副怪相，露出了一脸惊讶。普罗斯小姐说：“
你的话我没听见，你说的是什么？”
就是闹声，普通的闹声。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哦，天哪，你怎么了？好吧，那我就点头吧。
克朗奇先生大吃一惊，他点了点头。普罗斯小姐倒是明白了，可是不久，普罗斯小姐又问：“
街上现在有闹声没有？”
克朗奇先生又点了点头，可普罗斯小姐却说：“
可是我没听见。”
克朗奇先生心里很着急，他寻思着：“才一个小时，耳朵怎么就聋了？他出了什么事儿？”“
我觉得好像火光一闪，又砰的一声，那一声就成了我这辈子听见的最后一声了。”
克朗奇先生越来越紧张了。他想，哦，他这个样子可真奇怪，
他喝了什么玩意儿给自己壮胆了吗？哦，听啊，那吓人的囚车在隆隆的响啊，你听见车声了吗，普罗斯小姐？
我一点也没听见。哦，我的好人，这是一声砰，声音大极了，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再也没有声音了，永远没有了，我这一辈子怕是再也听不见声音了。
既然他连那些可怕的囚车的轰隆声都听不见，囚车快到目的地了，我看普罗斯小姐确实是再也听不到这世界上的声音了。
死亡之车在巴黎街上隆隆的驶过，声音空洞而刺耳。六辆死囚车给断头台小姐送去了那天的美酒。自从想象得以实现以来，有关饕餮蛮罕不知饱足的种种恶魔的想象便都凝聚在一个发明上了，那发明就是断头台。然而在法兰西，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土壤和气候，却没有一棵草、一片叶子、一道根、一条枝、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的生长成熟条件能比产生了这个怪物的条件更为一成不变的了。即使用类似的锤子再把人类砸变了形，它仍然会七歪八扭地长回到它原来那受苦受难的模样。只要种下的仍然是残暴专制与欺凌压迫的种子，那么结出的必然是专制残暴与压迫欺凌的果实。六辆死囚车沿着大街隆隆走过。时间，你强大的魔术师，你要让死囚车恢复它原来的面目，它便分明是专制帝王的御辇、封建贵族的车骑、弄权的耶喜别的梳妆台，是成了贼窝而非上帝住所的教堂和千百万饥饿的农民的茅舍。不，那庄严的制定了造物主的秩序的伟大魔术师从来不逆转他的变化。智慧的天方夜谭中的先知对深受魔法者说，若是上帝的意志把你变成这种模样，那你就保持这副模样。但是，如果你这形象只是来自于转瞬即逝的魔法，那就恢复你本来的面目吧。不会变化，也没有希望。死囚车隆隆的前进。
这六辆车的阴沉的轮子旋转着，似乎在街上的人群中离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沟脐，人的脸是沟脐的脊，犁头稳定的犁过，人的脸便向两面翻开。街两边的居民太熟悉这种场面，许多窗户前都没有人，有的窗户上开窗的手连停也没停，眼睛只望了望车上的面孔。有些窗户的主人有客人来看热闹，主人就带着博物馆馆长或权威解说员的得意之情，用手指着这一辆车、那一辆车，好像在解说昨天是谁坐在那儿，前天又是谁坐在那儿。死囚车上有人注意到了上述种种和自己最后的路上的一切，却只冷漠地呆望着。有人表现出对生命和人的依恋，有人垂头坐着，沉入了无言的绝望。也有人很注意自己的仪表，照他们在舞台或图画里见到的样子，在群众面前表露一番。有几个在闭目沉思，力图控制混乱的思想。只有一个可怜人吓破了胆，形象疯狂，昏沉如醉，唱着歌还想跳舞。可全部死囚并没有一个用目光或手势向人们祈求怜悯的。
有几个骑兵组成的卫队跟囚车并排前进着，有的人不时转向他们，向他们提出问题，问题似乎总是相同的，因为问过之后人们总是往第三辆囚车挤去。
跟第三辆囚车并排走着的骑兵常用战刀指着车上的一个人。人们主要的好奇心就是找出那个人在哪里。那个人站在囚车后部，低头在跟一个姑娘谈话。那姑娘坐在囚车的一侧，握住此人的手。那个人对周围的景象并不好奇，也不在意，只顾跟姑娘谈着。在圣奥罗内长长的街道上，不时有人对他发出叫喊。那叫喊即使能打动他，也不过是让他发出一个沉静的微笑，并随意甩一甩落到脸上的头发。他的手被绑着，不容易摸到脸。在一个教堂的台阶上等着囚车到来的是密探兼监狱绵羊。他望了望第一辆，不在。他望了望第二辆，还是不在。他已经在问自己，难道他拿我做了牺牲？但是他的脸上却立即平静了下来，望进了第三辆车。他的身后有人问道，
嘿，埃弗雷蒙德是哪一个？是那一个，后面那个，手被一个姑娘握住的那个。哦，是的。打倒埃弗雷蒙德，把全部贵族都送上断头台，打倒埃弗雷蒙德。嘘，求你别叫了。为什么不能叫，公民？他是去抵命的，五分钟之后就想完事儿了，让他安静一下吧。
可是那个人还在继续叫着，打倒埃弗雷蒙德。埃弗雷蒙德的脸向他转过去了一会儿，看见了密探，仔细地望了望他，又转向了前方。
钟敲了三点，从人群中离出的沟奇转了一个弯，来到刑场和目的地。人的脸向两边分开，又合拢了，紧跟在最后的华丽后面往前走，大家都跟着去断头台。断头台前有几个妇女手中支着毛线，坐在椅子上，仿佛是在公共娱乐园里。复仇女神站在最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她在找她的朋友。复仇女神用尖利的声音叫道，
泰勒斯，谁见到他了？泰勒斯的夫人。
姐妹中一个织毛线的妇女说，
他从来不会错过的。哦，不会的，现在也不会错过。泰勒斯。哦，你的声音大一点，小复仇。
是的，声音大一点，复仇女神，声音很大了。可德瓦尔太太仍然没听见。再大一点吧，复仇女神，再加上几句咒骂什么的。可是德瓦尔太太仍然没有出现。打发别的女人到各处找找吧。是在什么地方舍不得离开了吗？可是去找的人未必情愿走远，尽管他们做过许多可怕的事儿。复仇女神在椅子上顿足大叫，
哦，倒霉，囚车到了，艾弗雷蒙德一转眼功夫就要报销了，可是他却不在这儿。哦，你看呢，他的毛线活还在我手里呢，他的空椅子在等他。哦，气死我了，我太失望了，我要大喊大叫。
复仇女神从椅子上跳下来叫喊的时候，囚车已经开始下人。圣断头台的使者们已经穿好行袍，做好了准备。嚓，一个脑袋提了起来。在那脑袋还能思想，还能说话的时候，织毛线的妇女连抬头看一眼都不愿意，只是数道，
一。
第二辆囚车下完了人走掉了，第三辆开了上来。嚓，从不迟疑，从不间断地织着毛线的妇女们又数道，
二。
被当作是埃弗雷蒙德的人下了车，女裁缝也跟着被扶了下。下车的时候，被当作是埃弗雷蒙德的人没有放松那女裁缝无怨无尤的手，总按自己的诺言握住他。 他体贴的让那姑娘用背对着那叉叉响着的机器，那机器正不住的呜呜响着，升起和落下。姑娘望着他的眼睛，表示感谢。
啊，亲爱的陌生人，要不是有了你，我不会这么镇静的，因为我天生是个可怜的小女人，胆子很小，我也不能抬头看上帝，向他祈求今天能给我们希望和安慰。上帝也被杀死了，我认为你是上天送给我的。
你也一样，是上天送给我的，让你的眼睛总看着我。我亲爱的孩子，别的什么都不要想。
是的，我握住你的手就什么都不想了。要是他们很快，我放手之后甚至可以完全不想。
别害怕，他们会很快的。
两个人虽然在迅速减少的死囚群中，说起话来却似乎没有旁人。他们眼睛相望，声音相应，手拉着手，心连着心。这一对万类之母的儿女原本距离很远，还有种种差异，现在却在这阴暗的大路上走到了一起，要同路回家，到母亲的怀里去休息。那姑娘说：
勇敢而大度的朋友，你能回答我一个最后的问题吗？我很无知，因此这个问题叫我烦恼，只是有一点点烦恼。
什么问题？告诉我。
我有一个表妹，是我唯一的亲戚，也跟我一样是个孤儿。我非常爱她，她比我小5岁，住在南方一户农民的家里。我们是因为穷而分手的，她对我的命运完全不知道，因为我不会写信。要是我能写，我能怎么告诉她呢？那总比现在这样好吧。
啊，是的，是的，是要好一些。
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现在我望着你那善良坚强的脸，我觉得你给了我很大的支持。我仍然在想，是这么个问题，要是共和国真的为穷人办好事，穷人少挨饿了，受的各种苦也少了，那么我的表妹就可以活很久，甚至活到老年。
啊，你的问题是什么？我温和的妹妹。
你认为我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等她？我相信在那儿你和我都会受到慈祥的关注。那时候你认为我会感觉到等得太久了吗？
啊，不可能，那儿没有时间，也没有烦恼。
哦，你给了我很多的安慰，我真是太无知了。我现在是不是该跟你吻别了？时间到了吗？
到了。
姑娘吻了吻卡尔顿的嘴唇，卡尔顿也吻了吻她的嘴唇，两个人彼此郑重的祝福。卡尔顿松了手，那消瘦的手没有颤抖，在那无怨无尤的脸上只有甜蜜的光明的坚韧，没有别的。姑娘在他前面一个，他去了。打毛线的妇女们数道：22。
主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着。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卡尔顿默念着耶稣的话，走向终点。一大片雨声叽叽弄弄，一大片面孔抬了起来。
许多脚步从外围往里挤，人群往前涌动，有如潮水兴起，一切如闪电般消失。23。那天晚上，城里的人议论起来，说这个人的面孔是在那儿所见到的最平静的面孔。不少的人还说他显得很崇高，像个先知。死在同一把利斧之下的引人注目的受难者中，有一个妇女不久前曾在同一个刑架的脚下要求准许写下激荡在他胸中的思想。若是卡尔顿能够抒发他的感想，而他的感想又出自先知之口，那么他的想法会是这样的：
我看见巴萨、可爱、德巴日、复仇女神、陪审员、法官，一长串新的压迫者从被这个惩罚工具所摧毁的老压迫者身上升起，又在这个惩罚工具还没有停止使用前被消灭。我看见一座美丽的城市和一个灿烂的民族从这个深渊中升起，在他们争取真正的自由的奋斗中，在他们的胜利和失败之中，在未来的漫长岁月中，我看见这一时代的邪恶和前一时代的邪恶逐渐赎去自己的罪孽，并逐渐消失。我看见我为之献出生命的人在英格兰过着平静、有贡献、兴旺、幸福的生活。我是再也见不到英格兰了。我见到 Lucy 胸前抱着个以我命名的孩子。我看见 Lucy 的父亲衰老了，被驼了，其他方面却复了原，并以他的医术忠实的济世救人，过着平静的生活。我看见他们的好友那个善良的老人在10年之后把他的财产赠送给了他们，并平静的逝世，去接受主的报偿。我看见我在他们和他们无数代后裔心里占有神圣的地位。我看见 Lucy 成了个笼中老妇，在我的忌日为我哭泣。我看见她跟她的丈夫正结束生命的历程，并排躺在弥留的榻上。我知道他俩彼此在对方的灵魂中占有光荣崇高的地位，而我在他俩灵魂中的地位则更光荣、更崇高。我看见躺在他怀里的以我命名的孩子长大成人，在我曾走过的道路上奋勇前行。我看见他业绩优异，以他的光耀使我的名字辉煌。我看见我染在那名字上的污气消失。我看见他站在公平正直的法官和光明磊落的人们的最前列。我看见他带了一个又以我命名的孩子来到这里。那时这里已是一片美景，全没了今天的扭曲和丑恶。那孩子长了个我所熟悉的前额和一头金发。我听见他告诉孩子我的故事，声音颤抖，带着深情。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过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